同名牧师，你 mute 了，我们听不到。
OK，谢谢，好，谢谢朱琳啊。对啊，好，那我就前面那一段哈，可能那个线上的没有听到。我们今天来讲第二讲，那第二讲是做一个之前的一个回顾哈。上一讲我们说，护教学呢其实是上帝给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呼召哈，让我们可以去回答啊，在这个不信的世界当中哈，我们怎么去回答这种对信仰的各种的疑问或者是质疑，那今天我们会把它放在救赎历史里头来看。那么关于救赎历史，我们就会提到这个新约跟旧约的一个关系。那常常我们会听到一种说法哈，就是好像旧约里面是充满了战争跟审判，但是新约里面呢却很强调这种爱跟饶恕啊。那这种看法呢？也对，也不对啊。那他不对的地方呢，是在于他忽略了一个贯穿在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或者线索啊，就是属灵征战。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旧约它是在预告或者预表新约的，那属灵征战也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延续到今天新约的教会啊，这件事情一直都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护教学的角度来看，堕落以前的这一个工作之约，还有旧约历史上面的这些的跟迦南的征战，还有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啊，还有今天教会的使命啊，这四个部分，我们来思考这个护教学是怎么体现在圣经里面的。那第一个，我们先看一看，在人堕落以前啊，这一个工作之约里头，护教学是怎么一回事？在2年前呢，我们在查考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创世纪的前3章。那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跟其实可以，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关联哈。首先，我们来想上帝对他的百姓这个护教的呼召他在人受造的时候是不是存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讲到护教学，好像是在说是对于一种对不信的人的一个对信仰的这种质疑的回答。那在人刚刚受造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这个不信的人，对吧？那但是上帝已经把护教的使命赐给亚当跟夏娃了，所以我们先从，上帝的形象，就是人受造的这个盟约性来看我们上个周五刚好查考上帝奥秘的布里其实也讲到人的受造奇妙可畏那里面我们提到了这个人身体的受造是很奇妙的人的灵魂的受造也是很奇妙的。那身体和灵魂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事情是更是奇妙中的奇妙。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段的经文看到人受造的时候，创世纪1章26到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就看到人受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所以也只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那创世纪2章7节特别的提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万物受造当中，只有人的受造是最特别的。这个特别体现在上帝用他的命令创造了万有但是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上帝对人是非常的用心他用了2个动作来造人他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了人他用2个动作来造人，他先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人的身体，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使得人的身体和人的灵魂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 这个经文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因此人的全人，他的身体和灵魂都体现了上帝的形象。那这个上帝的形象里头呢，其实就包括了我们的信仰告白告诉我们，就包括了里面就有受造的真理的知识、圣洁和公义。人受造本来是正直的，本来是圣洁的，本来就具有对上帝的认识。那接下来呢，上帝并没有让人受造之后就一直留在伊甸园里，好像逍遥快活，对不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不是的，上帝马上把人带到了一个更重要的命令当中去。这个命令就是在创世纪的二章15节到17节。15节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看这两个字，修理看守，我们如果仔细去查考它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修理叫做 abad， 那个看守叫做 shama。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人受造的时候这一个职分。这个修理呢，就是人要工作，人要维护，人要保管，或者是人要管理这个地上的所有的神所赐他的这个环境。所以这就体现了一种君王的职分，体现了一个君王的职分。那看守呢，什么什么这个词呢，在旧约里面有 keep， 就是遵守上帝的约，遵守上帝的命令，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意思。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语境里面的使用，就是当旧约里头讲到祭司的时候，祭司的职责的时候，也是用到这个字，叫做 shama。 旧约的祭司的 shama 呢，表明他是在会幕当中，或者是在圣殿当中，他要保证这一个神圣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的圣洁，也就是不许有不洁净的东西进入到这一个敬拜神的场所当中去。所以撒玛这个词体现了一种亚当受造的时候那个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人受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君王有祭司的职分在他的身上，特别是透过上帝跟他立约。那当时多说一句话，那么关于先知这个职分，先知这个职分通常我们觉得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先知是在预告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先知这个 officer 这个职分，神学上面会认为是从摩西开始的，是从摩西开始的。当然亚当身上有先知的这个功能存在，就像今天神的百姓他的教会也传讲上帝的话语，也有先知的这个功能存在。但是关于先知的职分呢，是从摩西开始的。所以在亚当受造的时候，因为人还没有堕落，他还不是要宣告那位救主的到来的时候，亚当就作为一个君王祭司的角色，在看顾看守伊甸园这个上帝同在的圣地，因为伊甸园是一个神同在的圣洁的领域，所以他既要在亚当作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被造在这个物质界和灵界之间，他既要管理神所赐给他的地上的所有的这些万物，他也要守住这个神圣的领域，防止那个外来的仇敌就是堕落的天使撒旦，这个不洁净的外来的东西进入到伊甸园这个神的殿，最早的这个 prototype 这个原型的地方来的时候。所以这里就看到了亚当的受造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作为一名护教者。这个祭司的职分其实就体现了一个护教的功能在里面。他必须要守住这个诫命。所以第16节和第17节这个我们说是叫做工作之约的这个条款。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里就是体现了我们等一下用两个 信条再来强化一下这个诫命。好，我们就看到人受造，它不单是有内在的上帝的知识，更有上帝对他明确的这种特殊的启示啊，它既有普遍启示的光照，也有特殊启示的这个领受。所以在这个特殊启示当中，我们看到亚当是领受了特殊启示，然后进入到和蛇的这个对峙啊，这个征战里面去的。那上帝在呼召亚当去护教，去面对蛇的这个属灵征战以前呢，亚当就具有对上帝足够的知识，这是第一个啊。这个足够的知识体现在他受造的神的形象，也体现在上帝给他的这个命令，就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前面一句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是自由，对吗？那第十七节是一个律法，这个律法是体现啊亚当守约的奖赏跟悖约的后果。好，所以这一条诫命就要求呢亚当对上帝是完全顺服的。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三个，亚当进入到征战以前，他具有完全的对上帝的足够的认识。第二，他在这个约中，上帝呼召他有一种绝对跟完全的顺服。第三，当守约的时候，神就把永生的奖赏啊，这个赐给亚当。好，那我们看哈，就是当我们谈到启示信条 1.1 和 7.1 这两处信条，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查考。那我们回到工作之约里头，我们再来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启示信条 1.1 就讲到了普遍的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关系。那 7.1 呢，是特别的讲到了这个上帝降杯的这个立约啊，就是这个工作之约。 7.1 其实是提到了工作之约，所以你会看到这两条是彼此的印证的啊，因为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距离这么大啊，所以人有责任将上帝作为造物主来顺服他，但是他不能因此经验到任何对上帝的享有来作为祝福的和奖赏。那这就是为什么 1.1 所说的自然之光创造和护理之功彰显上帝的良善智慧和全能到了如此的地步，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他不能充分的提供得救所必须的上帝和他旨意的知识。好，这两句话在讲同一件事情。其实啊，你们如果认真前后对照起来看的话，就是人受造的时候，在他里面的这种普遍的启示是让人知道说有造物主，你们应当去顺服他。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条特殊启示的话啊，亚当是不能够经验到这个永生的奖赏的啊。这是这两处信条它彼此之间的这一个的关联。那 7.1 讲到上帝透过立约的方式呢，就是指神赐给亚当这条诫命啊，那个分别善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 1.1 呢，我们回来再说，主就乐意多次多方的向他的教会启示他自己。为什么？为了让他的百姓可以得到一个得救所必须的对上帝自己和他旨意的一种认识。所以这个多次多方的向教会启示自己，其实也包括了这个堕落之前的啊特殊的启示，也包括了堕落之后一个漫长的救赎历史当中的这个像以色列民族用各种方式的这种的特殊启示。当然最后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的最高峰当中，我们得到了对上帝和对得救的知识啊，最丰富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的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在伊甸园当中上帝呼召亚当去进入属灵征战，或者是这个分别跟蛇的这个对峙当中的预设的这些的前提。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带着这些假设啊，这些前提的条件，我们来看伊甸园当中的这个护教学哈。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啊，堕落的 天使哈，堕落的撒旦哈，他就以蛇的形象进入到伊甸园里面。所以三章一节说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哈，这个狡猾就形容他的那种诡诈的那种姿态哈。那魔鬼是以他是灵界的存在哈，但是他以动物的形象进入到伊甸园，意思就是他要颠覆上帝所设立的秩序或者这个次序。因为在神设立的次序当中，人是管理动物的，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人作为上帝的形象，他在管理地上的万有。那这个撒旦他有意的用一种颠覆上帝设立秩序的方式来试探人，就是他用蛇的形象进来，并且他引诱女人，使得这个男人听女人的话，女人听蛇的话，这个次序在神的创造当中从一开始就是颠倒的。那么亚当跟夏娃进入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这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分享啊。那我只是在讲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重点的说两个点啊。第一个是蛇对女人的试探当中，它攻击的是两个东西啊。首先是一个是选择性的试探，这个选择性的试探体现在蛇对女人说的第一句话。蛇对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句话呢是让首先让夏娃怀疑上帝的恩典。好，我们刚才说那个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看到亚当作为一个君王祭司的双重的职分，他在看守伊甸园。那上帝跟他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表明上帝对人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赐。亚当的受造跟上帝一切的供应，跟赋予他这个君王祭司的职分，到蛇在试探女人的时候，他全部都忽略了，他不提神的恩典，他只提最后十七节那条律法，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他不提恩典，只提律法的时候，还把这条律法扭曲了，不是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他说神岂是真说你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不能吃吗？所以这是第一个对那个魔鬼发起的第一个攻击，就是忽略上帝的恩典，并且扭曲上帝的启示。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一个人作为护教者应该怎么回应呢？人作为护教者，他我们刚才说他得到了全备的上帝的知识，对不对？而且要做完以完全的顺服来可以得到神永生的这个奖赏。那么夏娃呢，他没有用上帝全备的知识来回应蛇，他是怎么回应的？他是顺着蛇的思路去回应的。好，他说他看表面上看好像他是在护教，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敌人的圈套里面了。好，因为蛇就把上帝启示给他的律法顺着这个蛇的意思啊做了修改，虽然不是按照蛇的意思说，但是他在不知不觉已经做了让步。这个让步就是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他没有说他把这个恩典减小了，对不对啊？他没有说上帝创造了我们，也创造了这个伊甸园，并且让我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说这个果子我们是可以吃的啊，你看这是不太一样的啊。他其实心里面对上帝的那种的假设已经变了啊。这位创造的主啊，这位供给万有的上帝啊，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你说的那么坏的一位父亲而已啊。他还是不太好的啊，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那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他在这个律法上面又加了一个条件，就说你们是不可摸的啊。上帝有没有说你们不可摸呢？没有啊。所以就这是第一个，这个在这个选择性的试探当中，夏娃已经在啊这个征战的第一步，他已经输了第一步啊。那接下来蛇的第二个试探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那 这句话呢，如果我们从一个这个我们在前年讲了很多哈，那一些比较深入的这种关于因果关系的一些分析哈，我们先放在这里。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这是一个中立性的试探，也就是蛇想要让夏娃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在运用他的理性来判断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他完全的降服或者顺服在上帝的启示之底下来运用他的理性。啊，这是一个中立性的试探，就是他诱导夏娃说，这个蛇诱导夏娃说，你用理性来评估或者判断上帝的话，并且你用理性来评估和判断，哎，我跟你说的话，你自己站在一个客观的中立的立场来想一想这件事情，我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啊，那当人开始这么想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在做护教学的时候一种常见的一个的倾向。这个倾向就是，我以为我们自己的理性是客观的，是中立的，啊，所以我们来评判我们自己的信仰，然后做一些的修改，去迎合那些不信的人的想法，以为这样子我们跟他对话啊，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啊，这是而我们不是用一个完整的上帝的启示来回答，这就是在护教的方法上面哈，也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接着往下哈。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蛇的诡计啊，它在颠覆神创造的次序，并且它用了两个试探来诱导夏娃犯罪。那夏娃犯罪以后，又把那个果子给亚当吃了，那从此人就堕落了。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在护教这件事情啊上面他的失败。那么在人堕落之后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上帝就审判了蛇，也审判了亚当，也审判了夏娃。最后他给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是被称作，常常我们说这节经文是一个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种子。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堂课也是用一个圣经神学，或者是用一个救赎历史的视角啊，来看福音怎么在历史当中被展开的。所以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应许的那颗种子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慢慢生根，慢慢发芽，慢慢长出枝叶啊，慢慢成为一棵树苗啊。看到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从一个人怎么样啊，带他出乌尔啊，然后慢慢的他们一家人变成十二个人，这个十二个人的家族慢慢到了埃及啊，变成一个大的民族，然后又在啊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就又变成了一个守上帝和他们用律法立约的啊这样一个民族，最后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手里变成了一个王国，变成了一个王朝。这个福音的种子就是从这样一个应许慢慢的成长啊，成为一棵小树苗啊，慢慢成为一棵这个一棵树，一棵大树。那最后长出一个完整的形态呢，就是在啊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在他这个啊上十字架，在他死里复活的这一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一个啊整个救赎的历史就是这样子发展开来的。好。那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一节经文，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弥赛亚的应许，对不对？福音是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女人的后裔啊，在这里是一个在后面这半部分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是她的脚跟，是一个单数，是一个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这一场属灵征战是落在最终是落在弥赛亚的身上。那其次呢，也会看到两个群体，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在人堕落以后就变成了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是互相征战的，这个叫做神学上面就叫做针锋相对，这个针锋相对有个英文的词汇就是这个 antithesis，好像是两个互相对立的 两方，也就是我们在护教学里面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啊，他们并不是一样的关系啊。当然有，我们会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啊。上我们上周在讲第一课的时候，就讲到箴言里面的啊两句话啊，你们要按照，你们不要按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去回答他啊。后面又说你们要按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去回答他。其实护教学就是在处理这两方面的这个关系。那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就看到这一种针锋相对的存在。属神的人，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啊，这些悖逆的人。所以整个创世纪里面，你就看到这两族，他们是怎么样互相征战的啊。那简单的讲哈，简单的过一遍的话，创世纪第四章看到该隐杀亚伯啊，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啊，是诺亚向那当时整个堕落的不幸的世界传道啊，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最后只有诺亚一家八口得救。创世纪的十二章到十四章，亚伯拉罕跟埃及法老的征战啊，跟那个四个王啊的征战。然后再往下，我们会看到罗德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啊，他面临的这种巨大的征战啊。那第二十章是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征战，25到27章是雅各和以扫的征战啊。那就是，其实就是看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预告的这一个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如何慢慢的在历史当中彼此为仇、彼此征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刚才首先是看到了这个啊，说回亚当，亚当受造，他作为一个护教者的角色哈，他是被称为受造的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来想，我们讲到福音里面的三个好处的时候啊，三个很主要的福音的 benefit， 三个益处，首先是称义，对不对？然后是成圣啊，然后是啊那个比较文字的说法，文学的说法叫立嗣，那比较通常口语的说法就是被称为神的儿女啊。那这个被称为神的儿女呢，他除了跟我们的身份有关啊，我们可以呼叫上帝是天父。那也跟我们跟万有的关系有关系啊，有关啊。这个立嗣的意思就是承受产业，要承受万有的啊。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是要承受万有的，承受整个受造界，天上地下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所以我们在跟耶稣联合里面，就有同样的拥有这个超过我们眼睛看见、超过我们耳朵听到的这个巨大的属灵的财产、财宝啊。那也话说回来，这就是亚当受造作为上帝的儿子，他的一个上帝对他的永生的奖赏，其实也包括承受万有的这个奖赏。那他是透过跟蛇的征战来得到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产业的，他必须要胜过那个堕落的属灵的那个力量、那个势力。他胜过了，他在征战当中得胜以后，他就会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是工作之约里面一些跟救赎之约一些平行的地方。所以用这个角度我们来思考旧约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在圣经里面提到以色列的时候，通常不会把任何一个君王，包括大卫啊，圣经里面不会说他们叫做上帝的儿子。但是圣经里会把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整体称作上帝的儿子啊。他那个啊，主耶稣他那个在福音书一开始就有说啊，这是他引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旧约的启示，说这是我的儿子啊，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这个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就是指把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埃及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应许了，那就应验了当时旧约的这个 这个预表其实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 OK， 我们就从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来考虑以色列民族跟迦南的征战的一个它的性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啊？那这里就看到以色列民族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们为了进迦南地啊，他面对着很多的这种啊，真正的这种真刀真枪的搏斗跟厮杀，对不对？那他其实是他的本质呢，就是这个蛇的跟蛇的后裔的征战。因为迦南人啊，我们去看创世纪的历史，就是那些非常悖逆的上帝的人的后代，他一直保留着这种偶像崇拜的陋习，那完全违背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占据了那一块啊，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核心的地方啊，也是今天这个中东战争爆发的地方。所以以色列民族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们跟这些啊迦南人的战斗啊，他其实是在讲一件事，就是属灵征战啊，它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延续。那它跟伊甸园的这个征战有一些相似性，有一些不同。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修理和看守的使命的一种的延续，也就是呢啊，以色列民族作为一个好像是一个神权政体的国家啊，上帝呼召他们用一个国家的形式来体现对上帝的敬拜。所以旧约里面有君王，有祭司，好，这个祭司呢，他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守圣殿的圣洁跟洁净，跟亚当当时看守那个伊甸园是一样的。那啊，君王呢，君王的责任也就是他要保护他的子民啊，并且要跟这些啊这些邪恶的民族去作战。那同样的，这一个旧约的以色列，他跟亚当在伊甸园面临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拥有这个圣洁、公义和真理的知识在他里面，所以当他听到神的启示的时候，是跟他的本性是和谐一致的，所以他可以对亚当而言，他胜过试探是有可能的。亚当并不是必然的堕落，否则这个试探对亚当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就是好像是一个走个过场，但是不是对亚当来讲，他是有可能，他是具备胜过蛇的那个能力的，在他堕落以前。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因为人从亚当里犯了罪啊，所以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顺服，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顺服，他就没有办法透过履行律法去换取上帝的奖赏。所以在旧约的这个约里头哈，在西敏信条的框架里面，会把旧约认为是恩典之约的一个形态，或者叫做 administration 啊，一个在我们说救赎历史开展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阶段还没有完成的阶段，但是它是属于恩典之约。虽然它在外表上看有点像行为之约，好像是透过遵行律法来换奖赏，但是其实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旧约的律法当中有三个部分，有十诫作为代表的这个道德律啊，还有神权政体啊，上帝让这个国家怎么运作的啊，这个叫做民事跟刑事的法律 civil law， 还有呢就是这个礼仪律啊 ceremony law。 那礼仪律里面就是为了要补偿或者满足以色列这种因为他的罪性带来的没有办法遵行律法，就必须要透过礼仪律去献祭，去赎罪。好，那在礼仪律在人堕落以前是没有的，对不对？亚当不需要通过礼仪律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亚当的本性就是纯洁的，亚当可以透本着他的本性来完成律法，但是以色列人就必须透过礼仪律啊，来不断的赎罪，不断的回到神面前，然后很挣扎的去 好像是尽量的去满足律法上的公义，但是过两天又发现不行，我这里又不洁净了，哈，那个地方得罪神了，所以必须要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进到那个圣所，来替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赎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以色列跟外邦的关系，它的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呢，是用一种战争的状态来呈现的。啊，以色列透过跟外邦打仗，来好像是他们在进行这种属灵的征战。这一点跟伊甸园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是蒙神的祝福的。那只有在人堕落以后，才出现了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对吗？啊，当时亚当的敌人是谁？是蛇，对不对？那以色列的敌人是不是所有的外邦？其实也不是。你去想，工作之约里面，上帝是呼召亚当去胜过这条蛇，然后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遍满全地，让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律法可以充满整个受造界。但是在以色列被呼召的时候，上帝只是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在那边建立一个暂时的神权国家，他没有让以色列去征服万邦。OK， 他没有让以色列去打败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把这个神权国家扩展到全地。没有，他仅仅是说那一块应许之地是给你们的，你们要把在那里的那些有罪的、不洁净的民族赶出去，就这样子。好，所以那一块迦南地是什么？它这是一个投影，一个天上的投影，全息投影。这个投影是既是伊甸园的投影，其实它还有个更大的那个投影像，就是跟将来的完全。新天新地就是那个没有罪、上帝完全掌权的世界，它是一个模型，还是一个缩影 ？OK，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以色列和外邦人的征战，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局部的，是一个有限的征战啊。所以多说一句哈，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跟。别的国家的打仗是不是一个属灵征战呢？我们很难这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当中去判断哪一方是比较正义的一方呢？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按照一般的良心跟道义来评判啊。但是也不能就把它绝对化说，说今天的以色列好像跟这个哈马斯的战争是一场完绝对正义跟绝对邪恶的属灵征战啊。我们从救赎历史上的角度要避免落入到一种现在媒体上面一种完全的相对主义啊，他们各有各的历史啊，那个这个哈马斯发起攻击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我们从这个最基本的道义跟良心来看啊，这个袭击无辜的平民就是违背人类的道德跟底线的啊，它绝对是不正义的。那但是以色列也不是作为一个神权国家来捍卫上帝，我们不把它上升到一个这么绝对正义的标准啊，就是这样。好，那么就是关于以色列哈啊，以色列这些经文，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念，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耶稣基督的侍奉跟这个护照学，在。整个以色列作为整体啊，是一个预表的上帝的儿子。亚当呢是作为一个受造的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实现的，就是以色列所这个整体所预表的那个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啊，他的到来。那从哪里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出生，我们去看他跟亚当的受造的这种。关联性。路加福音1:30，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就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啊，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出生啊，圣灵的感孕。那这个圣灵的感孕啊，之前我们花过在讲《使徒行传》也好啊，在讲这个《创世纪》也好，都用过一些的篇幅来讲这段经文跟《创世纪》一章一节啊。那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那个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呢，这样的一个景象，跟旧约当中耶和华在会幕当中的那个临在，他的荣耀充满了这殿，充满了会幕。还有这里说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啊，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同样的一个景象啊，就是 hovering。那个 hovering 就是像说圣灵像鸽子一样盘旋在水面上啊，那样一个形象啊。所以在这是神的创造和他的recreation 或者是 new creation 啊，就是第一次的创造，和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新造的开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那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这里称耶稣基督是圣者啊，这个地方如果展开来也可以讲讲很多啊，就是重新这位圣者啊，在旧约里面，只有上帝耶和华被称为以色列的圣者。那这里再次说，这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在永恒当中就是上帝的儿子。那他在圣灵感孕的时候呢，他又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这个第二个上帝的儿子啊，其实不是在强调说他在永恒当中的那个上帝的本体性的那个第二个位格的关系，而是说，上帝作为一个第二个亚当的这个身份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讲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在讲这个啊，末后的亚当的他是谁，跟他所完成的工作。同样的，这个上帝的儿子也表示耶稣基督是以色列整个预告救赎历史的一个所有的预告预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他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是真正的以色列。那接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啊，3章22节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还有3章38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啊，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这里是说耶稣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去受施洗约翰的洗，但是事实上他受的不是施洗约翰的洗，而是圣灵的洗。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天父的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等于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同作见证啊，就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人间，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这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举的这三处经文都是跟他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有关的。家谱这个地方啊，我就不用太多时间去讲啊，就是这。在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是一直从玛利亚追溯到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一直追溯到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啊，就也是同样的表明这个第二个亚当跟第一个亚当的这种关系。那这是讲到耶稣的身份，他是一句话概括，就是他是创世纪3章15节里面的那个女人的后裔，真正的女人的后裔。他来了，他到来了，这个应许实现了。那么讲到耶稣的工作的时候呢，就看到耶稣的工作他的两方面啊。第一个是他逆转了，就是他满足了工作之约上面全部的要求啊，工作之约里面全部的要求。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失败被耶稣基督所胜得胜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亚当失败所应当承受的咒诅跟成刑罚啊，是由耶稣基督来承担跟承受。就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所以耶稣所做的其实是超过了工作之约里面律法所要求的啊。那么他基督的工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把在亚当里面堕落的人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属灵征战，或者说我们说护教学啊。所以当耶稣再一次面对仇敌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啊，他作为一个护教者啊，他这一次是在旷野里面受试探。亚当是在哪里受试探？在伊甸园受试探。伊甸园是他的主场，对不对？啊，亚当是一个衣食饱足的状态，园子里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亚当是一个祭司君王，他有个最充分、最好的条件来进入这场征战。但是耶稣基督是被引到旷野当中啊，旷野是一个充满了死亡威胁的地方。他40天没有吃东西啊，然后在肉体极度虚弱的时候去面对魔鬼的这个试探。那魔鬼的三个问题其实跟伊甸园里的三个问题是对应的啊。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就不再重复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在旷野胜过魔鬼试探的时候，马可福音讲得很简洁，但是他提到了一句话啊，就是马可福音1:13说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啊。为什么说他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呢？啊，你们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那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场景，因为他胜过了这个试探，所以天使来伺候他。他胜过了这个属灵的征战，啊，他成为一个在这场护教的战争当中，啊，他使得这一些因为人的堕落而悖逆人的啊攻击人的这些野兽，好像又回到了伊甸园里面那种啊顺服人的这种管理的状态里头，并且他胜过了这个撒旦的试探，天使来伺候他。啊，我们可以用一点这个去想，这是耶稣面对的属灵征战的最很严峻的第一次哈。那第二次是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我们看几处经文。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哈，那个路加福音23:35，那里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就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这个时候，你听到这些兵丁在说话，其实背后是谁的声音？是撒旦的声音，对吧？这跟旷野的试探如出一辙。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这殿上跳下去啊，天使会拖住你的脚。啊，这都是在属灵征战里面的那样一个很强烈的，你会感觉到那种很强烈的试探在里面啊。就是亚当也曾经面临这个试探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啊，是上帝就会无条件的给你所有的东西，你就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如上帝一样眼睛明亮，可以分别善恶。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啊，这就是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啊，这是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的。有一部电影就在讲这个基督最后的试探啊，就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当然他那个视角并不是完全符合圣经的啊，但是他确实抓住了这一点，就是魔鬼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曾经很强烈的试探他啊，让他靠自己的能力救自己，而不是顺服神的旨意去完成这个事，去甘心顺服的去走上十字架啊。这是最后一次啊，也是耶稣基督面对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啊，那这段经文其实有包括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前，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 那路加福音23章42节啊，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有两个强盗啊，一个是不悔改的强盗啊，一个是悔改的强盗。那这个悔改的强盗因为认出了耶稣基督啊，他就祷告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要成就那一个上帝的国，所以他知道耶稣要德国降临的时候，啊，求耶稣来纪念他。所以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啊，在哪里？在乐园里。啊，这个乐园就表示十字架的工作已经逆转了。啊，整个伊甸园的咒诅啊，他们人因着耶稣，因着信心，在透过他十字架的工作啊，又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啊，仿佛回到伊甸园里面跟天父面对面一样。所以希伯来书5章8节讲到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好，我们就从这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前面这三个阶段啊，亚当作为受造的上帝的儿子，然后这个以色列作为一个预表的这整个民族啊，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们跟迦南的征战，那最后是耶稣基督啊，作为真正的上帝的儿子来在属灵征战当中啊，他如何得胜，以及他工作的两个方面啊。那最后呢，我们看一看今天就带着前面这三部分啊，我们来想今天教会的使命啊，跟我们今天学习护教学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使命是马太福音28章这个18到20节的大使命啊。我们再来一起读一段这一处的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一个大使命我们都知道啊，它是一个福音性的使命啊，它是一个福音性的使命。那第十八节其实是整个使命的基础啊，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首先教会今天去践行大使命的时候啊，跟亚当不同啊，我们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上面去履行使命啊，我们不是单凭自己个人去履行使命啊，也跟旧约的以色列不同。怎么不同呢？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万民有 all nation 的意思啊，有所有的民族啊，可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民族啊，但那可能这个种族的意思更强烈一点。所以新约的教会就不再像旧约的以色列一样是一个民族在和外邦征战，而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啊，这个福音就临到了万族万民。那么这个福音呢，是向全世界去传福音，所以它有点像工作之约里面去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啊。这个传福音，你会看到它是超越了旧约当中的那个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和其他几个民族征战啊，它有点像回到了上帝创造的时候那一个啊，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啊，那个使命的一种更高的形式的一个的表达啊。所以福音使命怎么跟文化使命相协调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我不讲得太学术，或者说太高深了。那这里至少你会看到教会跟当初的这个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的这种关联在这里啊。那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里会看到一个国度的关系，就是 事实上，这里仍然是一种一种属灵征战的延续。所以传福音当中呢，并不是传福音并不那么顺利的啊，传福音很难的啊，传福音就是其实是女人的后裔啊，像蛇的后裔，让他们投降你不用那个，不用真刀真枪，不用打仗，不像以色列那样子啊，去征服他们。我们用福音让他们投降，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的难啊？所以护教学要做的就是将人的心意夺回啊，你要既知道他，所以传福音的过程呢，是包括一种灵魂的一种搏斗。我们是要面对的是人心里各样的偶像啊，是各种文化对人的捆绑。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必然会遭遇到护教学啊，也就是在这个国度的降临和尚未成全的这个框架底下啊，我们来想，再次来思想这个大使命啊，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护教学里面的这个关系啊，也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些经文哈，没有列在这上面，就是去年我们学习《使徒行传》，有一节最关键的。一直重复的经文就是1章8节，对不对？我们那一节经文门徒们问耶稣说主啊，你这个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就说这个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这个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全地做我的见证，你们必得着能力。他没有直接回答说那个复兴以色列跟教会的使命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从刚才梳理的那这个以色列跟外邦的这个关系，我们来再看看当时那个我听过一个讲道，这个比喻非常好，好像是王一牧师做的那个比方，他说耶稣复活升天跟差遣圣灵，然后差派门徒去宣教，就像一个元帅升帐一样，这个元帅升帐，然后把那个令牌丢出去，然后他派这个五虎将，出去去怎么样去打一场，怎么样去打仗，有点，所以耶稣升天就有点像那个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然后把圣灵差遣下来，所以这种直到地极的这个使命才可能开始啊，这是一个战争的号角的吹响啊，这场属灵征战的这个号角的吹响啊，因为如果耶稣在地上，他就只能在一个地方啊，跟一些特别的人同在啊，只有他升上去了啊，透过圣灵跟他的教会同在，这种同在才是无处不在的啊，才是随时随地的啊。那教会去领受这个使命的时候，其实也里面就有一种既有报好消息传福音啊，也有在这个报好消息传福音的背后啊，其实是属灵征战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把这四个部分串起来讲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关联。那最后用很短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新约教会这个护教的特点。首先呢，它跟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的旷野的旅程是相似的。它是相似的。希伯来书3章用了这一整段的经文来讲新约的教会和旧约的以色列同样是在旷野当中行走的这个这样一个的类比。希伯来书3章7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这40年的这个的历程，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不断的经历属灵征战的一个历程，或者说他们要进入到这种跟外邦的，他要立国 的这个征战以前，他们必须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所以这40年的时间当中，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受试探。那今天的教会呢，要最后要进入到荣耀里面以前，我们今天也是有一点这种在旷野当中的一个旅程。他说这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啊，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这段经文是我们在讲教会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来理解今天新约教会的一个处境。那啊，今天我就是稍微提一下哈，稍微提一下。那么在新约的教会，同样的是要面临着试炼与试探啊。那彼得前书啊，我们查考过这段经文，1章3到7节，说我们看看第六节哈。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啊，这里都是在说啊，这个新约的教会的这种已然跟未然啊的这个国度的观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胜过试探，那我们是在他的得胜的基础上去面对试探跟试炼。那么这个试探跟试炼，首先这种征战是给和我们自己的啊，就是这个征战不是首先体现在你啊征服了多少国家，而是首先体现在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被炼净的，我们怎么在百般的忧愁当中，我们这种属肉体的私欲慢慢的死去，那个信心越来越纯净，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护教学对自己的功用。所以我们今天学护教学，当然有跟不信的世界对话的这么一个层面啊，我们也很想为主去征战去得胜，我们要收复很多这个未得之地啊。我们大华府地区有20万的未信的中国人啊，我也有这个负担跟心愿啊。但是这场征战同时也是给我们的啊，我们要在这一个护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从前这个败坏的文化是怎么塑造我们的。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私欲，很多隐藏的罪在里面啊，所以学习护教学啊，我们也是啊，这个刀有时候没有错啊，我们是要对外的啊，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杀向自己的啊，是这样一个关系。好，那么我觉得时间关系，我们先停在这里啊，因为在啊。要强调的重点大概我们都已经涵盖了，其他这些最后第三点的这些经文的解释，我们会在后面的几部分来再展开来讲解。比如说彼得前书3章15节哈，跟以赛亚书的关系哈，这个可能要花点时间来讲，所以今天就先不说。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最后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10章1到第5节啊，说如今借着耶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就是说我们在做护教学的学习和操练的时候，是先借着耶稣的温柔与和平啊，我们不是凭血气行事啊，而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那我也必须勇敢带着等人。然后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同样在，什么叫做在血气中行事呢？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雅各书说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啊，有一样人的软弱，一样人的挣扎，但是啊，这种对话呢，却是不凭着血气征战的啊。我们是 walk in the flesh， 但是 but not wage war according to flesh 啊，这两个方面。 所以征战的兵器是要在上帝面前有能力。那么怎么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啊？好，我们后面在讲方法的时候再来讲。最后一点就是护教学的任务，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啊。第四节，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的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它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破的过程，也有一个立的过程，就是你要指出这一些捆绑人的谎言，它内在的这种荒谬性啊。那怎么指出啊？我们也是在讲方法的时候再来分享，就是任何一种的非圣经的世界观，不管它的构造再怎么样的精巧，它都是自相矛盾的。这个我们会来讲啊，不管好像说我们这个老年公寓有很多信佛的朋友啊，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中有很多是相信无神论或者相信进化论，相信这些进步的世界观的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对话当中是让他看到他所相信的这一个对世界的理解，他是如何的这种不自洽啊，如何的自相矛盾的。那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将人的心意夺回，要把圣经的真理呈现出来啊，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再次我们会看到这个护教学跟传福音的这种一体两面的这个关系啊。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还要把好东西给他啊，帮他建立真正的信仰，让他可以顺服基督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好，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哈。大家有没有问题？好，那前面你说。对，试炼与试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完整的去讲这个题目。那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在这里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的属灵征战其实是在一种充满试炼跟试探的环境底下来呈现的啊。我们不是对完全去征服别人，而是这种属灵征战很多时候是跟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较量。包括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落在这种试炼跟试探当中。你觉得一个人是坏人，你要把他救出来，你想要拆毁他心中的营垒，但是很多时候这里头是包含着我们对别人的论断，包含着我们的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嫉妒，我们很多的私欲在里面。所以这个试炼跟试探，所以护教学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时是给自己的啊，所以这个试炼跟试探是你怎么在这种，所以这个，你想啊，那个耶稣基督教导很有趣啊，他说你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说你们要爱仇敌，啊，那谁是你们的仇敌？谁是你们的邻舍？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你们的邻舍就是你们的仇敌，同样的，你们的仇敌就是你们的邻舍，啊，所以你们要爱仇敌如同爱邻舍。你要知道，你的邻舍就是福音的仇敌，啊，所以这是一个试探啊。所以我是好，就回应到这里。我
路加福音3:22，说耶稣做受洗的时候，有鸽子，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耶稣在受圣灵的启发。
耶稣是可以这么说，
耶稣为什么要受圣灵的洗？他本身就是神，
对，
他为什么要受圣灵的洗？
对对，就是约翰的洗是一个外表的形态，是一个律法上的要求，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尽律法上一切的义，对不对？所以他去受这个约翰的洗。那上帝呢，是透过约翰的这个洗来表示 来确认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个身份。那上帝是怎么来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就是透过这个三位一体共同的见证，天父的声音在天上说话，然后圣灵降在他身上。那圣灵降在他身上呢，就是那个福音书也说，圣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并没有在，怎么说呢？他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以前去行神迹，就像一些伪经里面记载的一样，说好像耶稣小时候曾经把什么木头变成什么，好像我们在看的一些神话故事一样。耶稣就一直等到在约旦河受洗以后，他才进入到那个属灵征战，有点像亚当受造的时候，对不对？他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上帝呼召他去面对魔鬼，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到那个时候，上帝才呼召他去受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才开始他3年半的这个服事，一直到他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受洗是一个他服事的一个关键的事件，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开始使用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讲。
没有错，因为我的了解是耶稣用圣灵给我们实习。
对，
OK，
对，
所以
对，
我有点对不对？就耶稣受圣灵的洗
那 OK，就是耶稣受圣灵感孕，好，他从玛利亚取了人性，对不对？那到耶稣中间这段时间，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是你说的，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个是五旬节的时候，对吧？那五旬节是怎么样？是他升上高天，对，因为耶稣升天，所以领受了父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圣灵赐下来，是这个过程，对吧？所以圣灵是表示上帝在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应许都是在圣灵里面的，对不对？那耶稣什么时候成了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他成了叫人活的灵？在从哥林多前书来看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所以耶稣为什么有能力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是因为他复活以后，他才成了叫人活的灵。耶稣跟圣灵才真的这种就是他就成了一个开关或者一个转换器。换言之，在耶稣复活以前，他拥有全部的圣灵，但是他的圣灵并没有在这个时候分给门徒。耶稣并没有在他复活升天以前把他的圣灵赐给门徒。所以我们说他在，其实这个经文的意思大概就是耶稣受这个圣灵的洗，并不是洁净的洗，也不是悔改的洗，而是圣灵的能力完全在他身上的意思。
OK，还有一个问题，
嗯哼。
创世纪那个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杀他的脚跟，那个你要杀他的脚跟，那个他的你说是单数的，是吧？那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了，还是应该说是跟随耶稣的？
我的理解应该是指耶稣基督，而且是指就是指十字架上面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应验了这句话。
那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还是复数？
是单数，
也是单
复
数，
数，对，
也是指的是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
是。
所以这句话所讲的那个上帝所告诉亚当的跟夏娃的，这个都指的就是耶稣一个人。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杀他的脚跟，指的都是。对象都是耶稣基督跟魔鬼。
我看一下原文对，就是后面这一部分确定无疑是指耶稣基督，是指一个人。那前面呢，那个希伯来文可能是指一个集体。 对，前面可能是这个。
是有原文。
对，
因为经常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点误解。
好，这个完整的答案我会在事后给你啊，因为这个要讲的比较多。我按照我的印象哈，如果凭印象解释的话，前面是在说，就是在说整个人堕落以后的历史的一个情况，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征战、彼此为仇的这两群人。那最后是在弥赛亚的身上应验了女人的后裔伤蛇的头，在十字架上，然后这个他要伤你的脚跟，也是指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啊，他的手、他的脚的这个受到的这个钉痕的创伤啊，当然也是表示这种属灵上面的这个上帝的审判哈，这些方面都包括在里面的。OK， 好，其实我预备了一些问题啊，没有时间来分享啊，我想下一次吧，我把这些选择题打出来，然后大家可以回去做一做如果我们可以还有五分钟的话，我可以稍微问几题哈。请问关于新约和旧约的关系，以下正确的是，请听题。 A， 旧约的主题是审判和战争，新约的主题是爱和饶恕，对不对？
不
对。 B， 新约教会完全继承了旧约以色列的方式和外邦征战，对不对？
也
不对。好。 C，新约到旧约都是恩典之约，也都体现了属灵征战，对不对？
对。
对，好。护教学就是为了要维护公义，去战胜不信的人，对不对？不对。好，这是第一题。好，后面我设计了一些问答题，这是比较简单的，后面有那个不定向的多选。这样可以巩固，才不会大家一直听课会听的这个把重点都有时候 不一定会集中在重点上面。好，那下一次我就劳烦文玲姐哈，帮我们把这个题目发给大家。好，时间到了，我们停在这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请接受长老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份你何等的宝贵！